诗篇第73篇。这篇的诗篇的作者是亚萨，他不单写了诗篇第73篇，还有73到83都是他所写的。亚萨是大卫王同时代，是专门在圣殿里面带领颂赞圣乐的乐师。这篇诗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两方面很清楚的价值观念，一方面就是尊崇神，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神，不遵从神，满足肉体私欲的价值观念。亚萨就在这两种的价值观念之中，他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就是觉得他的信心受到考验，因为他对信仰的持守觉得有困难。当他看到社会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，他的心里面就觉得不平，也觉得为什么神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？经文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看到一人却受苦，恶人就好像很轻盛，他心里面就有困扰。经文形容恶人的情况，他们得戏很张狂，但是他们很轻顺。恶人做尽恶事，但是他们死的时候也看起来是好死，他们的身体也强壮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好像事事顺利，而且他们吃得胖胖白白的，他们的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。在圣经里面的形容不但是外表，而且形容他们的恶是从里面涌出来的。因为在新译本的翻译把74译本的意思放在里面，经文说他们的罪孽是出于一个麻木的心，因为他们心里面的恶念不但充满在里面，而且是泛滥出来，就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意思，就是里里外外都是罪。他们这样的不好，但是一人相反的好像没有那么顺利，而且是受苦的。所以他提到神的子民喝尽了满杯的苦水，他心里面不禁在问，既然恶人做尽坏事也这么的兴旺，我为什么要持守真理呢？持守真理行主的道好像没有好的结果，我为什么要做好？他说，我每天早晨都受惩治，终日遭灾害。所以他的心灵产生困惑，他心里面有质疑，他说，我实在是 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我突然的洗手表明无辜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用心的做好呢？他感到里面就是愤愤不平，就看到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，因为要持守真理还要付上代价的。他们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那些这么做尽恶事的人，他就事事如意，好像飞黄腾达，有才有势，身壮力健，享尽人间最好的福乐。反观自己，这么敬畏神，却是到处都不如意，还有碰到困难。他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了：神的公平在哪里呢？他的公义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神不按着他的话语恩待忠于他的人呢？他内心满了不忿，而且他对神的沉默心里面觉得不明白。其实我们也面对社会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很用心的工作，但是老板提升别人，自己做得这么好就没有份，这样就觉得很不公平。或者是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很多的事情，有人考试作弊就得到高分，我们看到新闻里面高校招生啊就行贿，假结婚移民成功，踏着别人上位走捷径得到职分，我们看他们都好像很容易就得到他们所想望的。他们本来就没有好的驾驶技术，但是付钱就可以拿到那个驾照，这样我们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呢？我看一段新闻也提到有一个女士，她就觉得有一个新闻很吸引人的，令她也心动。那个新闻就是说，陪读的妈妈自己过来读书，这样就不用付儿女的学费，这样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付这么多的钱呢？我不如走这条捷径吧。有人看见别人用很少的钱卖了649，然后就赚了很多的，赢了很多的钱，也觉得就是2块钱这么少的不算是罪吧，不算是不好吗？心也动。面对很多我们要持守真理而要约束自己的事情，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何必这样辛苦呢？不如好像他们这样容易就达到自己希望的。世人在他心里面也有这种的疑问，面对上帝的沉默就心存疑惑， 他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就问，为什么神不伸手阻止罪恶呢？为什么神没有去做什么事情对付恶人呢？难怪那些恶人这样狂傲地说，神怎么会有知识呢？他不知道我们所做的，神为什么不做事情呢？有时候我们也心里面禁不住这样问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犹太人受苦，他们被纳粹逼害，死了很多人。后来有人在一个床上面看到几句的话，就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的床，就是说，我相信太阳，尽管没有看见太阳的阳光，但是知道云上太阳仍然在那边。我相信爱，虽然我感受不到。我相信神，只管他是沉默，只管神是沉默，我仍相信他。信心就是能够相信神，他是看见一切，他在掌管一切，只管他没有动手，只管他还没有行动，仍然相信他在掌管一切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， If you get into the bottom of a well and talk to me and look up, you can see stars even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. 那意思就是说，若是你从一个井底下，或者是从一个高深的岩缝向上面去望，只管是白天，你也可以看到星星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把那个看的范围之中，旁边没有阻碍的东西，直中的时候单单往上看，看到天，你就看到星星，清楚的看到，只管是白天也可以。就是说，无论什么环境，只要你是向头向上抬起头来去看神，你一定看到他。尽管是全都是黑暗，看不到光明，但神还在里面。虽然在内心里面有一个挣扎，他的挣扎就是，我是突然洁净我的心了，我是突然做好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做好？我是否要继续的持守我的信仰呢？或者是我应当放弃不再信上帝呢？他就在这个问题里面思想不明白。我是所只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在是为难。这句就是形容他内心里面的挣扎。他从自己的角度去看，看来看去都看不明白。一个人要是心里面有不明白的，他可以去问神。神接纳我们发出的疑问，他从来没有怪我们为什么问为什么。好像我们 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年龄的阶段，就是什么都问，为什么，这是什么，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想求明白。神知道我们的，他很爱我们，他存着忍耐等候我们去明白他，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。但是不要让怀疑心令我们离开神。孙高伟川师母，她是一个研究易学的姐妹，她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灵魂之歌》，透过易学的分析，那些名画，她在分析的时候，他引用那个多玛，不明白耶稣复活的道理，他要摸耶稣的肋旁，引用这一幅图画，他讲这一句话说，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，神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，神始终没有离开我们，这是我们所相信。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，无论环境是多么的黑暗，看不到他，但是他还在那里。诗人心里面起疑问，是受着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。所以他说，至于我的脚几乎是散，我的脚险些花蝶。因为看外面的情况，他就几乎是跌倒了，失散花蝶，就是在真理的道路上跌倒。诗人因为看见恶人这么的轻妄，心里面不平，所以几乎的失掉了他的信心。其实我们也会容易落在这种情况，对人控诉，在内心里面看见人的不好，我们里面有不满，所以里面在控诉别人，会因此自己灵性的跌倒的。你看经文这样，意思就是祈祷他的眼不看好的，是看别人的不好。我见恶人这样讲，看了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怎么样，因为不但在看别人，所以他跌倒了。单单22到26节，一共13到15节，他提到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这么不好，这么多的他们，因为看人，他摆脱不了别人的不好，成为他里面的困扰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经历，就是因为别人的不好，令自己里面很不舒服，里面就受影响了。有没有经历这种的情况？就是你在赶工的时候，突然飞来了一只的苍蝇，就是很生气，因为他不但在你旁边，特别是很大那种飞来飞去，那你把他赶，但是飞之不去，于是你就生气了，拿起那个苍蝇拍追着他在打。但是你有经验的话，就是很难打的， 因为他一停在那边，你一打他就飞了。这样，你不断在追，然后浪费你的气力，浪费你的时间。最重要就是方外里应当做的事情。本来你在赶工嘛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但是你的心就去打苍蝇了。这样要问，打苍蝇是重要还是完成工作重要呢？我们有时候就是被一些事情烦扰我们的内心，于是不能集中去做重要的事情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， Do not let what you cannot do interfere with what you cannot do. What you can do， 就是说不要让不应该做的事情去影响妨碍了你应当做的事情。我们可以选择不受外界的影响的。有一些事情发生令我们的心很烦恼，要问我究竟要不要让这种事情把我弄得整个人都不安宁呢？要不受外界影响，不被环境扰动，就需要学去交托，告诉神我心里面很烦恼，我很生气，我里面很不安，通通交托给他。我听过一个牧师的见证，他的汽车着火焚烧，车都没有了，他怎么样说，这一部车是神给我的，所以是神的东西嘛。他就对神说，神的车是你的，你搞定，你去把它，你负责，就是这样讲。相信要是神觉得我需要，他一定会给我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心里面就没有这个烦恼了。要不然整天就觉得很心里面不能平安，就是我需要汽车，但是车现在没有了。要学习交托给神，世人在他心里面都不能平静的时候，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的转机。这个转机就是他在神面前有另外的看见，在灵里面有深度的领会。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在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他思想从神的角度看事情，这样就不同。这个是简略点，就是进了神的圣所，就是去亲近神，到神的面前才会有转机。要不然就在那个问题里面转来转去，走不出来了。在神的光照之下去看自己，有不同的看见。本来他的指头就在手指指的指边，这他不好，恶人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。但是现在他这样看自己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好像生疏一样，看见自己的无知和短视，觉得惭愧。在神的光照底下真正看见自己的时候，就看见自己其实没这么好的， 其实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也不是完全，就不单单是这样指别人，回到神的面前看自己，诗人就觉得自己很卑微，觉得自己很不配，然后就觉得我很难过，心里面发酸，肺腑被刺。其实在原来的意思是很图像的，就好像一幅图画这样，那个意思，我经过极其的痛苦可怖的时刻，就好像有牙齿在咬我的肾脏，因为我曾经让怀疑去支配我，显出我这种的无知，牙齿在咬我的肾脏，是不是很可怕的图画？就是他深深的感到难过，因为他容许邪恶和黑暗的势力来控制他。原来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才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实在的境况，要不然就从自己的角度去比较的时候，就看见别人的不好。所以与神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重整里面的内心的看法，他看到的就是其实那些人不是这么好的，因为神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就是把他们丢在沉沦之中，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分量的。他看到恶人在神的面前的无有，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，主啊你醒了也比较要看他们，轻看他们的影响，恶人的庆盛不是很好的，因为他们的境况是短暂的。约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，恶人为什么能够存活，为什么他们长寿呢？为什么神容许他们的势力这么强盛？约伯也发出这样的疑问，但是最后他结论也是一样，就是他们度日虽然好像空空，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就下到阴间，就是不要看眼前了，要长远去看。以赛亚也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他说恶人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报应，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主，神是最公平最公义的。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遭报，但是有一句话说神的磨得慢，但是磨得很细，就是说一定不会不审判他们，审判一定领导他们。所以当世人回到神的面前去看自己看别人的时候，就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就能够在本来跌倒的光景里面重新站起来，看见他自己与神那个图者的关系。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紧握着我的右手。他看到我这样不配，这样不好，但是神竟然的爱我，他 跟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也看到神与他同在，每天的都在那边引导，一直到永远，看见神的爱是永远的，不但今天有神，神一直带领到永远。所以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神里面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别的见神，清心就是心无旁贷，心里面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专一向神。比萨斜塔在意大利啊，他的工程师在建筑的时候，因为没有留意南面的地质的沙土比较松，于是南边慢慢的就下沉，这个它每年20分之1寸在倾斜，但是现在用不同的火机科技去挽救，所以现在已经稳定下来。它的不倾斜是因为他的根基不稳定，二人他们站在一个不稳定的根基上面的，安在滑地就是很容易会倾斜，迟早会出问题。所以不要单看眼前，要站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，稳固的根基上面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，把握神就是最高的主，从神的角度去看，就看到神是决定一切的，不是人，你把他们按在华地，你醒了也照样看他们，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就是当自己与神的关系确定的时候，能够更加的谨慎的。他就从看人去看自己，看到自己的不好，也看到神与他的关系，所以他说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紧握着我的右手。以后他的看法就是从神的角度去看呢，你怎么样，我是我的手，你怎么样引导我，你是我的福分。不同的看法。一个香港的新闻传媒人刘进图，他因为站在那个公益的立场，就给别人用刀去斩他。每一刀都是很重要害，他几乎没有命了，他受伤害，但是没有生出仇恨的心，反而有时间去更靠近主，也没有影响他那个正直不屈的心去做一个传媒人。他在这个香港不安的时代劝勉人怎样去抑制里面的伤痛，就是要拒绝让创伤侵占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不要让你心里面的不平看见别人的不好去影响自己。在他受伤以前，你问他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说是，对，我每天都到，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，但是他说因为工作太忙，于是他不知不觉把耶稣从他的生命中心推到生命的边缘。他说平常我们对耶稣都很客气的，没事我就不找你，不麻烦你，但是他明白了神不是 不理我们，而是我们没有空间让他与我们同行。当我们的眼不再被周围的人事去影响，我们的灵里面的眼睛才可以看得清楚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诗人亚撒就在不明白怀疑自己的信仰里面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就能够找回跟神的关系，领会他不应当受这样的困扰。所以诗篇的第一句，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轻信的人，是他的感受，是他的经历以后的结论，是一个肯定，也是他的见证。然后他能够这样说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强，但是神我心里是我心里面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就好像一首诗歌说，当转眼仰望耶稣，要是你周围都没有看见亮光的时候，仰望主了，定睛他在他的石容，世界上的事都算不得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都被很多的事情所烦扰阻碍，也就是我们没有空间给你。求主借着你的话语，透过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，带领我们的心集中在你身上，让我们每天都腾出我们的空间，让你掌管我们的心灵，带领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考验，在里面去经历你的宝贵，你的美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